那么再次同心祷告，是的父神，你的慈爱，你的信实是永远屹立不变。当我们众儿女来你面前来敬拜来称颂你的时候，愿你那属天荣耀的光辉照亮我们，更求你自己的圣灵做亲自引导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能够来更认识你。恳求你自己的圣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做遮盖涂抹的工作，好叫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将仰望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打开诗篇113篇，诗篇113篇，让我们看这诗篇的全文。诗篇113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桌，使他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刚才所念的诗篇113篇，从这个诗篇开始一直到118篇，总共是6篇，他们组成了一组的特别的赞美的诗句，一般上被称为埃及的哈里诗。哈里就是赞美的意思，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哈利路亚的前面那两个字哈里。按照犹太人敬拜礼仪的传统，他们每年有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他们都要在圣殿或者在家里，那么来咏唱，来唱这一首这一组的诗句。一般上是由长老或者是由家长来带领，那么全家或全会众一起来追溯他们的先祖出埃及的历史事件，来称颂神所给他们的救赎的恩典。好像今天的113篇跟下来的114篇，这两篇通常是在逾越节再次晚饭之前所咏唱的，而115到118篇是在宴席饭后之后才唱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受苦之前，他晚餐最后所唱的诗歌大概就是这几篇。因为这一组的诗句跟他们出埃及的救恩有关， 虽然只有在114篇里面有没有看到有出埃及的事件的记载，但是其他的诗句的内容，他所要表达的都是跟他们的出埃及有关的事件，所以他们被犹太人通称为埃及的哈里斯。在这一组六篇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进入到诗篇的世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所向神的祷告跟赞美神的内容是什么，叫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到底什么才是赞美神，为何我们要赞美他。而诗篇113篇被编排为哈里斯记里面的第一首，我想是有一定的原因，因为诗人他向世上的人提出了一个挑战，特别是针对当时的外邦的一些异教徒，他提出了这个挑战，有谁的神明，有谁的神明可以像我们耶和华的神，是值得被世人来称颂的。诗人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提出了他的理由，他也同时为接下来的那五篇来铺路。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个哈里斯记的第一篇诗篇113篇。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赞美诗，第一节以赞美作为宣召的开始，最后你发现也是以赞美来作为结束。华文圣经的翻译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开始，结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同样的，那么英文的圣经一般上是翻译成 Praise the Lord， 但是他们都是照不管是华文的翻译或者是英文的翻译，他们都是照原来希伯来文圣经的意思所翻译出来的。原文真正的翻译直接应该是哈利路亚这四个字。刚才我也说过，哈利前面那两个字，哈利路亚的前面那两个字就是赞美的意思，它是一个名词，如果在后面加上一个路，哈利路，它就变成了一个动词，是带一种命令的语气，是针对多数人很多人来发出来的，就是说哈利路说你们要来赞美，你们要来赞美。而后面的我们所知道的呀，其实就是耶和华的耶，就是耶和华名字的简称。所以哈利路亚直接的翻译就是你们要来赞美耶和华。所以哈利路亚不是我们以为是由自己情感内心所发出来的一种好像习惯性的称赞神 的一种用语，它不是一种情感式的由我们内心发出来的，好像变成一种口头禅。它真正的意思就是要命令神的子民，你一同来赞美称颂耶和华。诗人就是以这样的命令的这种语气来作为整篇诗的开始和结束，以哈利路亚作为开始，也以哈利路亚作为结束。那么诗人给了命令要众人来哈利路亚来赞美神之后，他就接着说，耶和华的仆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诗人现在他要特别表明由谁来赞美，就是由耶和华的仆人。谁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知道仆人基本的意思就是他服侍主人的奴仆，所以耶和华的奴仆或者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指服侍神的工人，他可以是指祭司，也可以指利未人，一般上君王或者先知 也可以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但是如果从旧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个角度来看，仆人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一个敬拜的团体，就是以色列会众。这是在旧约里面看到，它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指以色列会众，神所拣选的一个敬拜的团体。但是从新约的角度我们来看，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指所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所有愿意服侍神的人，神的子民，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们都拥有这个特权，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要来称颂，要来赞美这位带给他们救恩的耶和华神。但是耶和华的仆人要赞美神什么？就是耶和华的名要被称颂。耶和华的名代表了神他自己的本性，神的美德，也只有在神他自己给人的启示里面，人才能够认识到这一位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耶和华的名就代表耶和华本身。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旧约我们经常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在受到压迫或者在困难的当中，他们经常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当他们呼求耶和华的名的时候，神必定会跟他们同在，神也必定会以行动来看顾来帮助他们。也正因为神是那么样乐意的跟他们同在，也是一个行动的神，所以以色列民可以更加的认识他们这一位所信靠的耶和华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他们要歌颂，他们要赞美这位耶和华神的名字。所以简单的来说，耶和华的名就是神启示他自己是谁，他是谁，他是一位永远跟他子民同在并向他们施恩有行动的神。这就是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神本身。但是诗人并没有把神启示他自己的名跟他的救恩单单只是限制在以色列这个群体这个民族的身上，因为到底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万民的神。所以这时候诗人呢，他接下来就把这个赞美神的这个实现这个时间跟这个地理的范围就加以无限制的扩大，他因此邀请了全地万民都一同来赞美神。在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他这样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从今时到永远，很明显的是指称颂神的时间是要持续下去，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换句话说，凡是属于神的子民，他们今生要来赞美神，将来跟神同在的永恒当中，他们也要同样的来赞美神。这是时间上是永恒的来赞美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是指地理的范围。我们知道日出的地方是在东方，而日落之处是在西方，所以从东到西是指全世界各地，就意味着普世万民凡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人 不只是以色列人，也包括外邦人在里面，他们都应当的一起来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诗篇的开头的前面三节里面，如果你去算一算，赞美这两个字再加上称颂，它一共出现了五次。还有你发现耶和华的名也出现了三次，在短短的三节里面，这不是一个诗人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重复。诗人乃是要带出一个真理，就是凡是神的仆人，无论他们是何种族，无论他们是身在何处，他们的敬拜如果要得到神的悦纳，他们就必须向神献上他们的赞美。如果他们的敬拜要蒙神的悦纳，他们就必须向神献上他们的赞美。英国著名的作家学者 C.S. Lewis 路易斯，在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他对圣经要求人不断赞美神的教导，他很是反感。他这么说：我们通常都会藐视某人，如果他来不断的来在你面前来肯定他的品格，来肯定他的知识，来肯定他的喜好，让我们来认同，一般上我们都不喜欢这样的人来到我们面前，一直要我们肯定他，他如何如何的好，一般上我们都不欢迎，而且我们也更加不愿意有这个所谓盲目的跟从者来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我们要像他们一样去一味的称赞他们所崇拜的对象，纵使他们跟随的对象是很成功的人士。所以他说，我们人之常情都是这样的。所以诗篇很让我感到困扰，为什么诗人他一直要呼召众人来赞美神？他说更加糟糕的是，神自己他也要人来向他来感恩，来称颂他的名。神好像在对世人说，我最想要的就是你们来告诉我，我是最伟大的，我是最良善的。神好像我们这样对他说。所以他说，我可以理解人要敬畏神，我也可以接受人要顺服神，但是我很难认同神要我们要世人不断的来赞美他。换句话说，他认为如果神是爱我们的，如果神是爱我们的话，他应该关心我们，他应该眷顾我们，多过于关心他自己的名是否能得到世人的称赞，不是吗？为什么你整天关心你自己的名？你应该关心我们，如果你是爱我们的话。神要人不断的来赞美他，不是显明他是一位非常自我中心的神吗？这是 C.S. Lewis 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感到很困扰的地方。为什么神要我们一直来称颂他，来赞美他？神难道是那么自我中心的吗？后来他信了主之后，他这个困扰最终得以解决，因为他慢慢领悟到，在敬拜神的这个过程里面，神是很乐意的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自己的同在。他说是的，神是爱我们的，而神的自己跟我们的同在，不就是他给世人最大的恩典吗？神最大的恩典就是他跟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 犹太人要献祭给神，但这个献祭的意义你以为是什么？你以为神要犹太人或者他的选民来供应他一些牛一些羊吗？纵使这些牛羊都是无瑕疵的，你以为神很稀罕以色列人所献给他这些无瑕疵的牛或者羊之类的动物吗？其实神要以色列献祭，他有一个目的，不是他在乎这些牛羊。神要以色列人献祭的目的，就是说神要通过这个献祭这个管道，神要把他自己的灵在带给他们，神要把他自己的同在来到他们当中，特别是当他们犯罪得罪了神，神就通过这个献祭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因为这样就不会失掉神跟他们同在。所以同样的理由，弟兄姐妹，在我们敬拜当中，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你不会给神任何的东西，你不会给神任何的东西，你也不会加添他已经有的荣耀。相反的，在敬拜赞美当中，神让我们能够享受他自己的同在。而当我们知道神必定会跟我们同在，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那种喜悦的感恩之情。换句话说，赞美神是神的子民向神感恩的一种自然的表现，也只有在赞美里面，我们向神表明了我们感激他跟我们同在的那种喜悦之情，我们感激他的同在，所以我们向他献上我们感恩的赞美。而在这个喜悦当中，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也将自己完全的呈现给神，我们跟神全然的结合同在一起。美国中部有一间长老会的教会，有一次在聚会之前，会众每个人都被分派一颗充满嗨气的气球。牧师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有赞美神的这个喜悦，他们就可以随时的释放这一颗气球。因为这间长老中的信徒，他们很不善于开口，好像不好意思讲出哈利路亚或者赞美神的话语，就像我们新年堂会众一样，我们很不想开口讲哈利路亚赞美神的这个话语，所以牧师才会如此的做。就当你们在敬拜的时候，你心里有充满神同在的喜悦，你就释放这一颗气球。可是聚会结束后，还是有很多的会友，他们手中还握着那个气球。我想不是他们很在乎这个气球，可他们还是心中没有充满着这个神同在的喜悦。我们这里的屋顶还不算高，可能以后在六号一站，在户外，我们每个人分派一个气球，当崇拜的时候，你心中有充满神同在的这种喜悦，你就释放这个气球，让气球升空，代表你的感恩之情。今早如果你手中有这个气球，你会释放它吗？世人说哈利路亚，神的子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的名，你会向神献上你对他的感恩，他的称颂，对他的称颂吗？当你在赞美敬拜神的时候，你会否流露出 你那种感激神跟你同在的心情。是的，蒙主恩惠，神的子民都要当赞美耶和华的名，这是一个呼召，也是一个命令。所以世人接下来他就要说明信徒为何要如此行，为什么信徒神的子民要向神献上他们的赞美。有两个理由，首先要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诗人给我们看到第一个要称颂主名的理由，是因为耶和华神他是至高至谦的神，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之前诗人已经给我们看到，从东到西，如果从这个地理地上的层面来看，耶和华不只是他子民的神，不只是以色列民的神，他也是万国万民的神。也就是说，耶和华是掌管世人世上一切的事，一切的人类，他是全地的神，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所以世人可以如此说，从日出之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全地的人都要赞美这一位神，这从地面的角度来看。但是诗人的观察并没有停止在这个地面上，他说如果你从地上的万国万民你向上看，耶和华神也是超越的，他的荣耀是高过诸天的。诸天是什么？诸天可以代表那浩瀚无际的，那无际的宇宙天空。当我们人抬头向上观看宇宙的时候，你会叫人感到它的伟大。然而世人说这只是神的创造物之一，而这个宇宙的伟大正是要诉说他的创造主的荣耀。换句话说，神将他的荣耀彰显在天，叫人知道他的尊荣。神是甚至超越那遥不可及那伟大的宇宙。所以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看到天地人都是因耶和华而存在的，所以他是超越全地万民，超越宇宙天空的主。所以世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神明，还有什么其他的神可以跟耶和华神来相比，配得世人的称颂。所以他因此大胆的宣告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是坐在至高之处。但是这位坐在至高之处的耶和华神，他不因为高高在上他就跟世界隔绝，来证明他是很超越的，来凸显他的超越。相反的，诗人接下去给我们看到，神虽然是至高的，但是他自己谦卑，他谦卑观看天上地下所有的事。在所有的圣经翻译里面，我想耶路撒冷圣经的翻译最能够表达神这种谦卑的行为。因为在这个耶路撒冷圣经的翻译里面，他给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谦卑。神之所以谦卑，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宝座是高高在上的，不是吗？至高的，超越诸天的他的宝座。但是当他要俯首来观看，来查看地上所有的大小事的时候，他就必须怎么样？神必须弯下腰来。所以你们想象这种拟人化的来看神，神必须弯下腰来，来查看地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而神也愿意也乐意 如此来做，这就是神的谦卑。也就是说，神不会因为高高在上，他就忽略了世人的需要或者世人的需求。世上万国万族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关心的眼目之下。所以诗人说，有谁像我们耶和华的神那么的至高，那么的至谦？其实当他说有谁像我们耶和华的神的时候，诗人是有他历史的背景。因为之前有说过，这六首哈里斯记他赞美神的内容是跟他们的先祖出埃及的这个事件有关。我们知道当年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当他们渡过了红海来到了对岸的时候，出埃及有记载，摩西跟以色列人这时候他们就向耶和华唱歌，他们向耶和华唱歌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虽然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不要忘记，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那么多年，几百年，他们也接触过埃及所有的神明，如今神带领他们渡过红海来到对岸，他们向神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纵使以后当以色列人亡国的时候，他们被掳在流亡的这个当中，神也通过先知以赛亚，他向他子民，那些流亡的子民来发问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和我比较，是我们相同呢？这时候巴比伦是大有权势的帝国，他们也敬拜各种的神，他们被巴比伦人所奴隶。神这时候以他的先知以赛亚向他的子民来挑战说，你看这些巴比伦神，你们将谁来跟我相比，跟我同等，可以跟我比较，可以跟我相等。换句话说，神要他的百姓看见外邦人他们所拜的所有的神明是不能够跟他相比的，所以他以色列子民，神的子民，是不可以在异乡里面受影响而去敬拜这些假神，这些偶像，因为他们都不能够与耶和华神来相比。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他们根深的信仰里面，他们相信没有任何外邦人的神明可以跟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来相比，这是因为耶和华神让他的先祖也让他们经历了神对他们的眷顾，神对他们的拯救。他们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神明曾经为他的子民做过耶和华神为以色列民所做过的事。一般外邦的神把他的子民当作是奴隶来使用，没有为他们做过任何的事，只有耶和华神为他的子民以色列会众行其事，带领他们，坚定他们。但是更重要的是，世人他知道，也代表了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神的这个全能他是会广渗到全世界各处的，万国万民都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纵使他们现在是流亡，纵使他们现在是亡国奴，但是他们知道万国万民最终都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这也就是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的。他说，神必按人的行为来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你注意先知怎么样说，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所以世人知道，纵使他的同胞是活在这个困境当中，受到压迫，神仍然掌管着历史。是因为神他虽然坐在至高之处，但是他的眼目会观看地上所发生的所有的大小事，最终他会带来公义的审判。所以有人就这么认为，他说很多信徒为什么灵命会贫乏，他说信徒灵命贫乏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经常去反省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们也没有经常去反省神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我想信徒能否继续不断地去赞美神，也跟我们认识神有多深也有密切的关系。世人因作神有至高的全能，超越宇宙万物来赞美他，但世人更感到惊讶的是，神的全能不是叫他高高在上，一般上的皇帝的全能是高高在上，但是神的全能不是这样，神的全能不叫他高高在上，神的全能反而使他弯下腰来去关心瞩目世上所发生的事，因此带给这个世人的救恩不只兼顾他的子民，他也包括了万国万民。神这种谦卑的这种身份，弯下腰的行为，对信业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更加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神自己差派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他自借的借助他的儿子来向人启示他自己是谁，就好像耶稣自己所讲的，人若看见了子就如同看见了父。同样的，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也是存心谦卑的，他虽然跟神有同等的地位，但是他取了这个奴仆的身份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是什么就表示父神是什么，耶稣所显示出来的父神是良善的，不以暴制暴，反而以善来胜过罪恶。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仁慈，我们看到他的温柔，我们看到他的赦免，我们看到他的谦卑。约翰福音不是有记载吗？耶稣有一次弯下腰来做什么？在地上写字，为的是要赦免一位犯罪的女人。他弯下腰来赦免那一位犯罪的女人。还有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也弯腰为门徒们来洗脚。所以有人因此说，人类他最高的命运的满足，你要得到最高的满足，生命的满足，就在于拥有耶稣基督。因为这位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神他所赐给我们的，也等同是神将他自己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岂能不像诗人一样来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了他是那位至高至谦的神，他是那么的至高，但也是很谦卑的神，他是那么的崇高，但是他也那么亲近眷顾人的神。 是的，诗人因作神谦卑的这个弯腰来眷顾世上的人，他来向神欢呼，来向神赞美。他接下来就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神的施恩。刚才是他形容神的谦卑，现在呢，他要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神这个谦卑的照顾世人是怎么样的。这是他呼召人来赞美神的第二个理由。世人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应当要赞美称颂主名，因为他是眷顾卑微人的神。神是一位眷顾卑微人的神。神施恩给卑微的人的第一个例子，他说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谁是那些贫寒，谁是那些穷乏的人？他们都是一群软弱无助、极度缺乏物质生活的人，而他们是住在城外的。住在城外哪里？住在城外那些没有价值的地方，就如同诗人所形容的，他们住的地方就如同灰尘一样，就如同粪堆里的垃圾一样。甚至有人认为这些贫乏的人，他们所住的房子都是用垃圾和牛粪来盖成的，而他们只能够在垃圾堆里面去寻找这些残余的食物来充饥。换句话说，这一群人他是被人轻视，他是被社会遗弃的一群人。他们的身份跟地位根本就不能够与这些有钱财有权势的这些王子贵族公子们来相比，更不要说跟他们同坐在一起。但是对神来说，这些贫寒穷乏的人，他们不是社会的渣滓，神一定会帮助他们，甚至要提升他们，从卑微的身份升高到那种尊贵显赫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耶和华神，他自己谦卑，他自己降下身份，但是他却要高举那些穷乏的人，叫他们能够升高，跟王子同坐，享有同等的地位。世人不得不赞美神，因为神要颠倒他们的命运。尤其是他看到了神可以从至高之处甘愿降卑自己，为的是使那些没有地位的人可以从卑微之处来升高。这个不正是耶稣基督一生的写照吗？弟兄姐妹，世上的人，你的地位或高或低，可能跟你的身世背景或者其他的因素由这些来决定，但是在神的眼光里并非如此。世人的地位不是由你身世背景来决定，对，在神的眼光里面来看，乃是由神自己来定夺的。这些地位或高或低都是可以被神来改变的，因为这些都是在神的眷顾之下，这些都是在神的权柄的掌管之下。这是第一个例子，神眷顾卑微的人。第二个，神眷顾卑微的人，向他们施恩的例子，就是他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在古时候，包括以色列社会，妇女如果不能够生育，会被视为一种莫大的耻辱。有时候甚至呢， 还会被认为是受到神的咒诅。这是因为孩子，特别是男孩，他们被视为一个家族的一个延续，一个家族能否存在，能否延续，在于他们有没有男孩。而每一个家族能否延续，也决定了那个民族会否继续存在。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一个人的身份，特别是妇女，他们的地位就取决于他们在群体社会里面有没有贡献。所以妇女社会的地位能否获得认同，或者他们有没有安全感，就在于他能否生儿育女。如果他是不育的，他就被排除在这个社会的群体的这个结构之外，他就会被排斥，甚至会带来夫家的羞辱。做丈夫的就可以以他的不义来休掉他。正因为如此，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外邦人他们都会供养那些生产多产生意的那些神明，而这些不义的妇女都会来求告这些神明，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他们扭转他们的命运。同样的，在旧约圣经里，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也有很多是不义的，好像哈拿。我们知道哈拿他因为不义，他痛苦，他祈求耶和华神，结果神赐给他一个儿子，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先知撒母耳。其实在哈拿之前，不义的妇女还有很多，还有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利白加，以撒的妻子，拉杰，雅各的妻子。我们知道神曾经向以色列人宣告，神曾经宣告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以撒的神，他是雅各的神。但是偏偏他们这三位族长的性爱妻子都不能够生育，但这不也是印证了诗人所讲的吗？神都眷顾了他们，使他们能够生育。将来我们知道他们的儿子也成为了日后以色列民族历史里面的重要人物。所以诗人他是知道的神施恩给那些不义的妇女的做的这些历史的例子，他一直赞美神说，他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使他们安居家中的意思，刚才我已经说了，因为跟社会地位有关，所以神会给他们一个安定的，具有一个安全感的家，让他们在家中享有地位，能有立足的地方。不但如此，这个家也是快乐，因为神要使他们儿女成群，可以围绕膝下，可以享受这个天伦之乐。但是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会问，世人所提到的这两个例子，神眷顾贫穷的人跟施恩给不义的妇人，他们不是时常发生的事情？我们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在别的国家里，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穷人，他们的命运并没有被神来扭转，甚至我们看到还有贫穷的基督徒要为每天三餐来担忧，还有许多基督徒的妇女夫妇，他们可能多年祈求神让他们有孩子，但却得不到神的应允。如果诗人要我们以这两个理由来赞美神，我们会如此做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例子都不是经常发生的。诗人难道不能够举出更好、更能够说服我们的例子吗？ 为什么单单这两个例子又不见得发生在所有的人身上，特别是基督徒的身上？我想诗人他举这两个例子是有他历史的背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先祖以色列同胞，他们的祖先当年在埃及，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不正是贫穷的吗？他们不是贫寒的吗？他们不是被埃及人嘲笑，不是没有地位的一群人吗？但是神眷顾了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给了他们一个领土的国家。还有先知以赛亚也曾经提到，以色列的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就好像不为生意的妇女一样。当先知以赛亚讲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好像不为怀孕的妇女，是在象征这个圣城将来会被毁灭，而以色列人口也会因为流战争因作流亡而聚集。但是虽然是如此，先知向他子民肯定神是会眷顾他们，神最终会带领他们回归，神会叫我们的后代会继续的延续下去。这是他们民族历史的两个例的一个整体的例子，诗人以这个来看。但是不管是以整体的例子或者以个人的例子来看，诗人所提出的这两个例子，穷乏和不能够生育，代表了当时在以色列社会里面最糟糕最受人轻视的这两种类型的人。这两种类型的人是最糟糕的，是最被轻视的一群人。没有人会想要继续的活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所以诗人说，如果神是有能力能够扭转这两种生活里面情况最糟糕的这两种类型的人的生活的话，他也必定肯定的能够解决人生其他的一切问题。世人就是要带出一个信息，神一定会眷顾提升卑微的人。纵使现在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或者他们生活在这个不完美的生活里面，神的子民要因着信靠神而来继续的来赞美他。刚才我提过的 C.S. Lewis 他就讲得很好，他说在这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必须像交响乐团在演奏前的调音的工作一样。他说如果你去看交响乐团，他们在调音的时候那个声音也是很美妙的。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现在我们所做的就是做调音的工作，表示说在任何的情况，在任何的生活里面，我们要不断的来赞美神，来调整我们生命里面乐器的那种音质。为什么？因为他说你要调整你生命的乐器的那个音质，将来可以在天上跟所有的信徒一起向神献上那赞美的交响曲。但是我们的生活要怎么样来调音？就是我们的赞美的生命必须要跟我们所赞美的神的行为是一致的。神的行为是什么？你看到神的行为是什么，你的赞美的活出来的生命就必须像神那样。也就是说，神从至高之处降卑自己，他弯下腰来，我们能否学习神跟主耶稣谦卑的行为？既然神是眷顾提升卑微的人，我们能否同样的如此去做？我们能够不能够去丰富别人的生命，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神让我们所拥有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有人说 如果我们对那些生活在边缘、那些贫穷的人能够无动于衷，或者完全不受他们的影响，我们对神的赞美只是口头上的奉承而已，我们对神的赞美也是空洞的，因为我们还未真正认识到这一位神，我们还未真正认识耶和华的名。愿神继续来施恩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他，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